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5月7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夫妇从法国西南部的塔尔机场飞抵贝尔格莱德，习近平开始欧洲之行第二站的访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亲自到机场迎接。德国《世界报》认为西方的战略只能是纳入中国，《纽约时报》说习近平强硬回应批评，称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煽动新冷战。塞尔维亚东北部城市一个中资钢厂被控造成严重污染。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法国转往贝尔格莱德，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到机场迎接。2024年5月7日这一天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轰炸25周年的正日子。临行前，习近平在塞尔维亚政治报发表题为《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塞两国要深入挖掘互利合作的潜力，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争取打造更多标志性的项目，拓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文章还表示，我们不能忘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和欧洲，引起德国多方的关注。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和欧洲，引起德国多方关注。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在野党联盟党对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习近平访问巴黎时缺席提出批评。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哈特批评说，舒尔茨缺席巴黎三方会议是一个错误，即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习近平举行的三方会谈。哈特表示，舒尔茨总理的立陶宛之行本来可以往后推延，但舒尔茨把自己推向了幕后。习近平多年来的政策是分裂欧盟，舒尔茨出席三方会谈就显得尤其重要。哈特补充说，德国经济很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欧洲不应该通过争吵危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否则会很痛苦。德国媒体也就习近平访问巴黎发表了看法。柏林出版的日报认为，中国希望离间欧盟国家，但经济和地缘政治迫使欧盟团结起来，习近平实现不了他的计划。世界报认为，西方的战略现在只能是纳入中国，不是为了通过贸易改变习近平的独裁统治，而是为了大幅降低超级大国竞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成本。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强硬回应批评，称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煽动新冷战。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该报指出，周一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数轮会谈后，在双方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作出强硬表态，并为中国的角色进行了辩护。他回顾说，中国既不是这场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和参与方。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这番愤怒的言论似乎主要是针对美国，因为美国最近指出，中国除了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外，还通过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卫星图像、喷气式战斗机零件、微芯片和其他的军民两用设备，继续协助莫斯科在乌克兰进行战争。 纽约时报指出，马克龙和出席上午会谈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利用自己对莫斯科的影响力结束这场战争。习近平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北京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但除了对和平的一般性愿望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习近平会要求这个没有止境的盟友停止战争。习近平在巴黎进行会谈之际，普京再次暗示他可能准备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俄罗斯特别提到马克龙今年二月发表了打破禁忌的声明，称不能排除在乌克兰部署西方军队的可能性。他将该声明作为莫斯科决定举行军事演习，演练可能使用战场核武器或战术核武器的原因。而马克龙曾多次表示他坚持自己可能部署军队问题上的立场，他说他的言论意在制造战略模糊性。法国总统对习近平说，没有乌克兰的安全就没有欧洲的安全，但他也强调法国没有与俄罗斯或俄罗斯人民开战，也不寻求推翻普京的政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六日表示说，美国致力于国际网络空间数字团结发展科技，是否剑指中国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五月六日表示，当今的科技革新是美国与地缘政治对手竞争的核心，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真正的考验。而美国国务院推动国际网络空间与数字策略，将数字团结视为发展数字科技关键基础科技政策的北极星。布林肯在一场资讯会议上介绍拜登政府在科技发展和外交政策上的新项目，他表示美国致力于数字团结而不是数字主权，愿意帮助及指导其他国家建立科技能力。布林肯说，该策略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升美国在全球应对网络威胁和加强监管人工智慧等先进技术方面的作用。他提到，新兴基础技术可以且应该被用来推动发展和繁荣，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但是他说，有些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在利用数字科技和基因数据收集来监视他们的人民，压制人权，将关键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武器化，来胁迫其他的国家政府，同时也利用基于人工智慧的科技来破坏民主。此外，布林肯也说，当涉及到与军事能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有明显联系的技术时，必须放慢竞争对手的努力。美国不能容忍自身开发的技术被用来对付自己或是盟友，或是帮助提高战略竞争对手的军事能力。美国特派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访问塞尔维亚之际，法新社记者听到在该国东北部城市斯梅代雷奥沃居民抱怨说，由于空气污染严重，有时无法正常呼吸。他们认为这是当地一个中资的钢铁厂导致了这个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报道。
的确，法新社走访斯梅代雷沃附近村庄时，听到当地居民抱怨说，由于空气污染严重，有时候他们几乎无法正常呼吸。他们认为是附近的中资钢铁厂导致了这种情况。居民所说的中资钢铁厂名为河钢塞尔维亚公司。2016年，中国河北钢铁集团以46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斯梅代雷沃唯一的一座钢铁厂，改名河钢塞尔维亚公司。工厂的运营状况重现起色，也变成中塞两国合作的标志性企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北钢铁集团签约收购两个月之后前往塞尔维亚访问，这是30多年间首次有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这里访问。但河钢周边的村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尝到了污染的苦头。 拉迪纳克村的一名村民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他的孙子孙女们都不愿意再到他家来，因为空气污染严重，他们不能在户外玩耍，而且厚厚的红色粉尘也让这里有了红村的绰号。附近村民经常感觉咽喉不适，空气中会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房屋上、衣服上、身体上都少不了粉尘，唯一的保护措施只能是闭门不出。法新社从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2021年与该国环境协会的技术人员对钢厂粉尘的取样化验分析报告中得知，这些粉尘中砷、铬和铅等重金属的含量很高，而这些漂浮在空气中的重金属粉尘毒性很大，致癌率很高。根据斯梅戴雷沃工卫中心的数据，2011年至2019年间，当地罹患癌症者增加了4倍。上述非政府组织人士指出，河北钢铁厂的收购行动从经济层面讲拯救了1913年建成的斯梅戴雷沃钢铁厂，但是从环境角度看，该项目对斯梅戴雷沃造成了巨大伤害。
5月7日，80多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占领了巴黎索邦大学一个阶梯教室，警方已经接到清场的通知。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继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抗议活动之后，从4月底开始，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们进入了巴黎索邦大学的校园。抗议者们在索邦大学的主庭院搭起近30顶帐篷，并展开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旗帜，高呼口号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5月7号，有80多名抗议者继续占领着一个阶梯教室，在索邦大学的一个进口也插着一面巴勒斯坦旗帜。占领阶梯教室的学生高喊拉法拉法，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索邦声援巴勒斯坦小组在一份公告中表示，面对不公正和苦难，我们不能够保持沉默，我们呼吁我们的大学和政府倾听我们的声音并采取声援行动。警方当晚19点45分接到清场的通知，校方负责人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4月25号，巴黎索邦大学也曾经爆发了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不过遭到警方的驱逐。
5月7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还有马克龙康利走访了拉蒙吉度假村，在这个滑雪圣地名为牧羊人驿站的传统餐厅共进午餐。中午他们乘坐的专机分别抵达了塔布机场时气温不高，时而还下了雪。习近平夫妇欣赏了当地村民表演的具有浓郁南法风情的牧羊人之舞，与山间的民众共同合影。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推延了一个多小时才飞往塞尔维亚。据全天候电视台 BFMTV 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了佩雷帽、法国最古老的烧酒雅文邑、比利牛斯山的羊毛毯、西南著名的蒙图庄园的红葡萄酒。图尔马莱山坳是环法自行车赛出名的一个赛段。法国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赠送了此一赛段一名冠军签了名的黄色领旗衫。在飞抵塞尔维亚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政治报发表题为《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的署名文章。文章赞扬了中国和塞尔维亚铁杆友谊，并谴责了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1999年5月7日，北约用 B-2 隐形轰炸机投下5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24年5月8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第77届世卫大会将于5月27日起至6月1日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向来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欧盟通过发言人表示，台湾应被涵盖在专业化的国际多边场合中，包括世卫组织。这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1日发布声明，力挺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更表示，去年世卫大会有22个国家支持美国的挺台立场，他预计今年的数字还会增加。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史丹诺说明，欧盟并非世卫组织会员，而是观察员，但支持促进台湾参与国际机构的实际解决方案，只要该方案符合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和欧盟其他政策目标，这个方针适用于世卫组织。他谨慎强调，台湾应该被涵盖于专业化、不以国家地位为条件的多边场合中，以使台湾的技术能力和能量可为全球和欧盟的利益带来附加价值。比利时的外交部长4月23日就在该国国会重申支持台湾成为世卫大会的观察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日在一份声明中强烈呼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大会。他强调，台湾被排除在外将削弱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这是他2021年1月上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四次公开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在这份声明中，布林肯表示，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台湾在毫无意义的情况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世卫大会，但此后一直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至今，台湾仍未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对此，布林肯说，美国强烈鼓励世卫组织再次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让世界再度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表示，台湾卓越的能力对世卫大会有相当高的价值。台湾一次又一次展示了协助解决全球卫生危机、支持全球卫生社群的能力和意愿。布林肯说，台湾持续被排除在这场重要的全球卫生论坛之外，削弱了具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合作和安全，而这正是世界所寻求的并且迫切需要的。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上周四表示，台湾可能仍然无法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他呼吁更多国家支持台湾出席会议。吴钊燮说，虽然今年在参加世卫大会方面恐怕还有些困难，但相信持续努力一定会争取到更多国家支持。今年的世卫大会将在5月27日开幕，即中华民国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就职一周之后。北京声称赖清德是危险的分离主义分子，并拒绝了他一再提出的会谈呼吁。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的主张和立场。他再次感谢美国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关心、协助及支持。江启臣说，两岸现在欠缺对话，但台湾如果能参与国际组织，不只是让世界看见了台湾，也将有机会形成新的沟通管道。这不只是有助缓解两岸关系，更能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促进区域的稳定和和平。据报道，世卫组织大流行协议预计于今年的世卫大会上通过。该协议包含知识与技术转让、利益和资讯共享、全球供应链与物流网络等机制，可在大流行爆发时即时共享国际疫情，并向全球提供关键的卫生物资与技术。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在5月2日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如果台湾无法参与缔约，不仅民众健康将受到威胁，全球在亚太区域更将缺乏强健的制造、转运与研发防疫物资的节点，希望台湾政府促请理念相近国家与友邦在谈判中争取以所有国家或经济体、卫生实体作为缔约方的资格。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曼编播，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二刊登文章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成果进行评述。该报记者西蒙·勒普拉特和菲利普·里卡德就此表示，周一马克龙和习近平共同呼吁在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期间在乌克兰停火，至于贸易争端进展则似乎是非常的小。相关的文章写道，在荣军院举行了没有花里胡哨的欢迎仪式和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一系列的会谈后，习近平和马克龙共同呼吁在夏季巴黎奥运会之际实现奥林匹克休战。不过在中法领导人发出奥林匹克休战前几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即将举行旨在准备和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训练。莫斯科拒绝奥林匹克休战的前景，并有可能利用春季扩大其地面的优势。法国世界报表示，北京和巴黎的这一奥林匹克休战共同呼吁难以掩盖法中两国就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深刻分歧。在巴黎，中国国家主席坚称冲突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并鼓励双方恢复接触和对话。而两个多月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事人员的可能性。在贸易争端领域，除了法国的干邑白兰地获得了中国的缓刑之外，在其他众多的商业纠纷领域，进展都只是勉强感觉得到。周一举行的会谈主要是让法中领导人能够坦诚地对话。马克龙在没有让媒体提问的情况下对记者们说，法中领导人的会谈澄清了分歧，以便让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健康，也为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当天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两位总统进行三边讨论后，强调了当前的问题。他说，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将捍卫我们的企业，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经济，必要的时候我们是绝不会犹豫的。冯德莱恩随后还呼吁中国削减工业产能过剩，他警告说，中国的内需没有增加，世界无法吸收中国过剩的生产。法国世界报表示，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可能在工业产能这个问题上接受停战的。习近平说，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并不存在。习近平甚至还说，中国新能源产业增加了全球供给，让全球通胀压力的缓解成为了可能。中国领导人还说，对于欧洲的能源转型来说，中国的电动汽车和低成本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欧洲人担心他们的相关行业要被中国的产品给摧毁。希望表现随和的马克龙打算继续和中国保持交流，但坚持要有尊重和忠诚。 马克龙周一下午对法中商界人士说，不存在任何与中国脱钩的逻辑，只是希望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希望尊重和相互理解，希望继续开放贸易，但要确保每次都是完全公平的，无论是关税、补贴还是市场准入。法国总统也邀请中国企业加大对法国的投资。马克龙表示，法国在华投资是中国企业在法国投资的三倍。周一早些时候，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也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勒梅尔在会见汽车行业的中法两国企业领导人时说，法国欢迎所有的工业项目，法国欢迎比亚迪和中国的汽车工业。法国经济部长在2023年7月参观了比亚迪在深圳的一家工厂，但比亚迪最终选择把其第一个欧洲工厂开设在匈牙利。习近平将在访问塞尔维亚之后访问匈牙利。周二，马克龙和习近平两人飞往法国的上比利牛斯省继续会谈。根据预报，那里的天气和巴黎一样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潘卫编播的美国专栏。
自去年以来，加拿大国内重返中东的呼声不断。在第19届麦纳麦对话期间，加拿大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讨论了如何启动政治、安全、贸易、投资、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战略对话及联合行动计划。双方还希望加强民间交流及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科学和人权领域的合作。麦纳麦对话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继2002年发起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后主办的另一个年度战略对话，事关中东安全架构的核心。加拿大新闻分析网站在去年底对话结束后刊登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达尔奇尔的文章，加拿大必须再次将中东作为地缘政治优先事项。自此次对话集中讨论解决哈以冲突，但海合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达尔、沙特和阿联酋的崛起对于加拿大意味着什么呢？加拿大地缘战略辩论大多集中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但中东与世界政治相关性很高，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东有加拿大在印太和大西洋之外优先考虑的因素。该地区一直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除石油外，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对雄心勃勃的中东国家具有吸引力。目前中国在中东安全和政治上仍处边缘地位，但其购买力已转化为影响力。在外交方面，他在2023年夏天促成了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出席会议的美国和英国军方官员称，由于伊朗对地区竞争对手构成武装威胁，海湾国家仍然强烈倾向于美国为其提供安全，这是海湾版的跨大西洋主义。东北亚、北欧和中东各国的外交战略都以美国作为其安全支柱，但美国已经捉襟见肘了。亚历山大·达尔奇尔认为，加拿大可以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帮助美国来扩大影响力，为海湾版的跨大西洋主义做贡献。渥太华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中东问题学者杰米里·维尔德曼撰文，为加拿大与中东的交往开辟新道路，回忆了加拿大在中东的黄金岁月。加拿大在1947年联合国决定分割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外交作用。1956年加拿大又以帮助缓解苏伊士运河危机确立了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加拿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大贡献为加拿大提供了远超其硬实力的软实力威望，但加拿大在中东的失误开始于1979年，赢得大选的进步保守党竞选时承诺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损害了加拿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1980年老杜鲁多重新掌权后，搁置迁馆计划，采取更公正态度，尊重中东人民，在中东促进和平与发展。911恐怖袭击后，加拿大的中东政策发生变化，经常在联合国投票反对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决议，坚持亲以色列立场，导致2010年与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就机场着陆权问题，2018年与沙特因人权问题发生外交争端，加拿大国内也蔓延着伊斯兰恐惧症，发生了种族主义袭击和大规模屠杀穆斯林的事件。连加拿大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也因穆斯林国家的集体反对而受挫。加拿大前驻约旦、伊拉克、阿联酋和阿富汗大使、首任驻伊斯兰合作组织特使阿里夫·拉拉尼在加拿大公共政策网站撰文，是时候重新考虑加拿大的中东政策了，认为一个新的中东正在形成，加拿大的中东政策必须跟上步伐。他建议渥太华与海合会国家充分接触，加强与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家合作，考虑加入 I2U2 四方机制，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以对抗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环保天地》。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推动新一波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之际，欧洲正努力推动以维修为产品续命，反对强制报废的政策。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2024年4月23日，即将结束本届任期的欧洲议会以584票支持、仅3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一项鼓励消费者维修破旧的手机或家用电器，而不是重新购置设备的法案。法案提出了多项具体规定，比如消费者有权向厂商要求修复使用中的智能手机、吸尘器或其他的家用电器，哪怕是产品已经超过保修期。还比如建立网络平台，便利消费者更容易找到修理商或者二手产品。法案还主张配合维修的需要，保证零部件的持续供应，或保证维修所必需的工具以及相关资讯的获取。根据这项法案，欧盟各成员国必须至少在本国内推出一项鼓励产品维修的措施，比如发行维修券或组织维修辅导课等等。这项法案的撰写人、德国社民党籍欧洲议员霍内·赫班西认为，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是欧洲议会的一大成功，是欧洲议会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遏制气候暖化努力的成功。应该说，反对电子产品的强制报废机制、鼓励产品维修是近年来在欧洲境内逐渐壮大的一个趋势。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追逐新潮产品曾一度蔚然成风。但如果说这种追逐新颖的心态与厂家研发新产品的努力不断彼此相互推动的话，欧洲社会也开始意识到步伐越来越快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正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一方面，废弃的电子产品正构成一种有毒的废物流；另一方面，新产品生产也需要不断开发环境污染严重而且存量有限的稀有金属，而废弃电子产品中的原装稀有金属本可以再利用。根据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支持的全球电子废物监测研究的数字，2022年全球产出的电子垃圾已经达到创纪录的6200万吨，与2010年相比增幅达到 82%。 仅就欧洲而言，欧盟国家每年产出的电子废弃物达到3500万吨。在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威胁逐渐得到认识，而有限的资源正逐渐枯竭，大气暖化对人类生存构成的挑战也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这些电子废弃物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环保团体近年来一再呼吁全社会正视产品快速更新换代带来的污染以及资源浪费问题。法国政府也自2021年起要求家用电器产生必须 提供产品可维修系数，以便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参考所购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维修续命，而不是快速报废。应该说，政策的推动与欧洲民间的需求有相当高的吻合度。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调查，77%的欧洲公民更愿意修复手中的产品，而不是购买新产品。欧盟委员会这项调查还给出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数据，那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与购买新产品相比，修复手中产品大约总体可以每年节省120亿欧元的开支。与欧洲的趋势相反，中国政府目前正大力推动消费者以旧换新。2024年3月7日，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鼓励中国各级政府推动以旧换新，目的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通知认为，这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如果说这项由上而下推动的政策主张所谓鼓励先进淘汰落后，自然也可以淘汰严重耗能产品，推动绿能产品，从而有助于环境保护，符合遏制大气升温努力的需要的意义的话，这项以旧换新的政策显然更出自政府需要刺激疲软的国内消费市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机。换句话说，就是鼓励对前景缺乏信心，同时也可能囊中羞涩的消费者拿出钱来支持当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而且这一波以旧换新政策不仅涉及家用电器等消费品，许多地区政府也推出了住房以旧换新的措施，提振经济的动机显而易见。欧洲鼓励产品维修，意在利用消费者本能的省钱心态推动环境保护。中国的以旧换新政策更多在于鼓励消费者支持当前的经济建设。今天的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蒋琼尔这个名字也许会让您联想到他在2009年与法国著名奢侈品品牌爱马仕在上海开创的生活方式品牌上下，但蒋琼尔的真正专长更是艺术设计。2024年5月已经在上下品牌终于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后决定离开的蒋琼尔，将他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带到了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不仅是进入博物馆展出作品，而且是把博物馆本身也作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让这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建筑从外观上焕然一新。博物馆外立面原本单调的浅灰色，如今蒙上了一层红纱，窗棱则像红色的佛龛一般，掩映着其中形态各异的神兽雕塑。静态的建筑也会在确定的时间让这些神兽在外墙上伴随着变幻的光影翩然起舞。这项装置艺术作品由五个部分组成，在博物馆馆外与馆内，穹顶与地面让从传统文化元素中提炼演绎出的形状呼应当今世界关注的主题，结合手工工艺与现代科技手段，让光与影、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当下浑然一体，组合成时间的容器。蒋琼尔女士在博物馆四楼的藏书阁，在她设计的12神兽与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借助光影与声效的轻声细语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时间的容器这组装置艺术作品的法文名称是 Gardien du temps， 大意就是时间的守护者。作者将流动的时间与容器的概念结合成一组动与静的组合。蒋琼尔这样解释他的设计思路。
其实整个这次的五大件等于法语叫 monumental 这种大型巨型的艺术的装置整个的创作我主题选择了和时间有关，时间的容器。在我的观念中，时间你说它是个容器，但它是既是开放的 面对未来它是开放的，面对历史它是一个收藏着，它是一个封闭的，它是一个守护者，是吧？所以它既是一个时间的守护者，收藏过去，但对未来说它是个见证者，是开放的。而且我觉得，就我用了时间这个概念，时间的容器，时间的守护者，然后我希望时间不仅仅只是在我的作品中的一个符号，一个标题，我希望时间和我的每一件作品是共同生活的，就它时间存在在我每一件作品中。举个例子，外立面这件巨型的作品，整个博物馆的巨型建筑啊，这件作品名字叫《明褒物语》，啊，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张载啊他的一个哲学思想，《明褒物语》就是所有的物、所有的人，我们同根同源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外立面这个时间，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词语啊，时间的容器。所以在燕大广场，在集美博物馆的外立面，你早上来会看到一个红色的二十世纪精神洞穴，你夜晚来，夜幕降临，灯光亮起，你就好像穿越时光，来到了二十世纪的龙门、敦煌、莫高窟，红色都消失了，在黑色中有金色的洞穴在闪烁，所有的神兽它的所有的表情细节都没有了，只有它的影子。然后每天每一个小时，在穹顶的顶部的外立面有六个神兽，它会给你报时，六个神兽每个小时出现，那两个小时就一个时辰，十二个神兽都出现了。那中国的十二时辰的概念，西方的二十四小时，还有白天与黑夜啊，还有一天有三次叫众喜时刻，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和晚上八点，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红的幕布拉下来，神兽们会向整个耶纳广场的来自于全世界的人们，我们同根同源的人们、人类们呼唤，呼唤和平，呼唤平等，呼唤探索，呼唤本真，呼唤勇敢，呼唤自由，呼唤博爱，呼唤智慧。
体现这个主题，您有十二个神兽，这十二个神兽和中国的传统十二生肖其实不是同一种动物，
对对对，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这个十二个神兽是怎么来的？它的从形状到它和想表现的这个内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关系？
是的，这次在整个时间的容器集美博物馆这个巨大的艺术项目中，我在外立面《明褒物语》作品中，以及在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历史藏书阁啊，这件作品叫《十二呼唤》，都创作了这个十二个精神的神兽，我称之为是十二人类共同集体价值观的精神神兽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神兽在不同的时代守护着我们人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朝代，是一个守护者，保护我们。所以我呢，将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同的神兽，还有人类古文明里面存在过的不同的神兽，请将他们从历史中邀请走出历史，因为他们已经守护过我们不同的时代了，不同的就已经是见证历史、守护历史的神兽，请他们从历史中走出来，来到今天，来到二十一世纪。然后呢，我邀请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工智能啊，那个 AI 的这种 technology 技术，和我一起将这些同根同源人类守护过我们人类历史的神兽们，超越人类力量这些神兽们，通过科技呢进行再生再创。我们其实一共再创造大概有15000多个灵感的图像，神兽的图像，也就是说有的是神兽眼睛的、眼神的、身体的、动态的、翅膀的啊，不同的，那么15000就灵感啊。那么最后呢，我呢根据我想呼唤的不同的人类的集体精神价值观来最终组合啊，再创造这些神兽。那么这些精神价值观我们想呼唤的和平，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本真在这个充满网络，在这个就是信息都碎片化，都已经没有真真假假的时代，我们需要保持本真，博爱、智慧、探索精神、探索共融，在我觉得这个时代非常需要共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的表达方式，我们要共融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十二个我称之为我们21世纪人类共同的集体精神价值观，希望通过这十二个神兽能够将这些 message 将这些呼唤到大家心里，所以我们在外立面名包物这件作品前你看到了神兽，因为但你都是在20米、10米、50米以外看到的，很嘈杂的交通在一个广场上，我希望在这里，在图书馆的历史藏书阁里，你可以在近距离20公分、30公分的地方看到它，然后在这里有个声音的装置，有儿童的、孩子的声音、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用中文、法文、英文在呼唤着，希望进来的每一位他是安静的，他能够真正听到这些呼唤，让这些呼唤进到你的心里。
您这个展览还有一个部分现在装置还没有完成，就是它的顶层的这个阳台
花园
台上的这个花园，这个装置呢您选择的这个主题是女
性，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您既用了3000年历史的女书，但是也有当代女性的一些访谈，
对，
而且您选择的题目是 Bravo， 那就是勇
敢，
为什么选择这个？
是在那个集美博物馆的露台花园有一件大型的艺术装置作品，在一个月以后完成，5月底这件作品的名称叫 Savoir Bravoure， 就是 AI 女书2024勇敢，我中文是这么翻的因为我是女性我40多年从事艺术创作工作，我有5个孩子，我是母亲，我是女儿，我是妻子，我还有我超级爱的外婆你还艺术家，你要创作我们也是闺蜜们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女性真的很伟大，从我妈妈身上，我的外婆蒿婆身上，包括周围的很多朋友身上，我看到女性我觉得非常伟大，非常勇敢，我呢就觉得这件的作品我要献给勇敢的女性所以呢我邀请了60位我身边的不同的女性朋友们，最年轻的是11岁的学生，一直到90岁的外婆应该是有4、5代人了，每一个我都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关于勇敢，21世纪今天的女性的勇敢然后将我们交流的采访的内容，我最后将它创造出一首我们共同的集体的心声，集体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怎么样将它用艺术的方式让它呈现在集美博物馆的这个露台上，那么呢中国有非常著名的非常古老的女书，在那个年代女性没有权利去受教育，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女性的秘密语言，仅为女性所使用，但是我觉得20世纪女性的勇敢的气质和传统的古老的女书这种 attitude 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邀请中国传统的女书作为灵感，作为种子，我邀请科技人工智能和我一起，我们将它注入了21世纪的女性的活力将传统的女书重新再创成为21世纪的当代的女性的秘密语言 AI 女书2024然后呢这首诗歌将用这个新的21世纪的女性语言，用金属的刺绣这样的一种工艺整个挂满在集美博物馆的那个露台，当你到埃菲尔铁塔的时候，5月底开始，当你登高到埃菲尔铁塔遥望看巴黎全景，你一定会看到集美博物馆，它是在整个米白色石墙的这个城市中的最打引号红的那一点然后呢你还会看到露台花园上这首充满激情充满情感充满勇敢的我们集体的女性的诗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艺术设计师蒋琼儿女士的采访，介绍她在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时间的容器》。欢迎您在法广网站公民论坛栏目了解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感谢苏黑娜和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忠实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林兰编播的科技时空。
听众朋友，距离巴黎奥运开幕不到三个月，在起跑线上摩拳擦掌、紧张备战的不仅有各国的体育运动员们，法国电信运营商也在全力筹备，面对奥运期间流量激增的需求，强化各场馆高速网络服务，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球迷们轻松分享他们的巴黎体验。作为奥运高级合作伙伴及站点连接官方和独家提供商，法国三大电信之一的 Orange 自然首当其冲。该集团总裁克里斯特尔·海德曼承诺说，要让2024巴黎奥运会成为史上网络连接最为紧密的奥运。奥运体育盛事无疑在技术和人力方面都提出了非同寻常的挑战。据 Orange 表示，就通讯的复杂性和传输数据来看，奥运会相当于40个世界杯足球赛。海德曼则以电信的珠穆朗玛峰来形容流量高峰，其复杂性首先在于要覆盖的奥运场馆的数量，总计120个之多，其中包括了32个官方比赛场馆，还有奥运村、火车站和机场、新闻中心等。其次是这些站点遍布全国各地，从巴黎到马赛，远至法国海外省塔希提岛，而且各有其不同的需求。总体上， Orange 将为奥运项目专门投入1000人，除了要负责新闻发布室内巨型屏幕上的图像拍摄、传输和发送外，还包括要向15000名运动员、6000名记者和国际奥委会成员提供无线网络、 WiFi、 5G 或光纤服务。其挑战更在于要在特定的时间和时间段，比如开幕式期间，应对通讯流量的尖峰。为此，奥航日在固定线路上正在加紧增装40万公里的光纤，以连接各个奥运场馆，同时增加移动天线，特别是流量繁忙的地区，比如在举办开幕式的巴黎塞纳河沿岸。不仅 Orange， 面对预计奥运期间将有1500万游客，法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及 Free 等都在全力扩大网络服务，比如 SFR 在大巴黎地区和巴黎市区增设了数十个新的 5G 站点，特别是在荣军院、战神广场、法兰西体育场和奥运村周围。此外， SFR 还在塞纳河沿岸的球迷区以及马赛港码头和里尔的运动员村安装了20到30个临时天线，同时加强了对巴黎大皇宫、里尔和尼斯体育场等室内网络的覆盖。2024巴黎奥运将成为各电信商们进行技术展示的舞台，在迈入 5G 时代4年之后，他们希望在服务奥运的同时展示起新一代移动通讯的能力。同样，奥运也带来巨大商机。奥运期间，巴黎预期将迎来200万欧洲大陆以外的游客，这意味着对法国电信商巨大的漫游服务收益。奥运开幕临近，各个电信商纷纷推出针对奥运的短期客户群的奥运特别漫游套餐。例如 SFR 在6月中旬将推出为期30天的欧洲旅行套餐，用户只需支付35欧元即可获得 60G 的 5G 流量，以及在欧洲的无线通话和2小时的世界其他地区通话时间。布亿格则除了推出新的50欧元 60G 的30天套餐外，即我的欧洲 eSIM 用户可以在抵达法国之后通过二维码激活虚拟卡，用其自己的语言访问赛事以及旅游服务指南。从2017年开始，欧洲内部通讯已不再需要漫游，但非欧洲游客则必须要激活其手机的漫游功能，使用法国本地运营商的网络服务。实际上，漫游是利润率相当高的业务，尽管从量上看，它只占运营商总销售额很小的一部分。但漫游事实上是电信商除了其本国客户之外的一个额外收入来源。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漫游一直是运营商的重要收入组成。不过在现阶段，各运营商对于这奥运盈余预期谨慎，但他们都普遍看好了 4G 和 5G 流量的急速上升，由此将带动相关收益的剧增。专门从事国际电信批发的运营商 Dofan 预计，今年夏天法国移动网络的入网流量将急增 80% 到 100%， 而往年同时期增量仅 30% 到 40%。 该集团总裁说，奥运会期间每天的网络流量都将接近圣诞节，所有运营商都非常重视确保其网络服务万无一失。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夫妇从法国西南部塔尔机场飞抵贝尔格莱德，习近平开始欧洲之行第二站访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到机场迎接。德国世界报认为西方的战略只能是纳入中国，纽约时报说习近平强硬回应批评，称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煽动新冷战。塞尔维亚东北部城市一个中资钢厂被控造成严重污染。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Zupris Mahagas 演唱的歌曲《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Mon ami Mon frère。
Mon cher, mon ami mon rien,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s rien.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mon rien,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s rien. Je suis sur la terre, je ne demande rien. Je suis sur la terre, je ne suis sûr de rien. Bon anniversaire,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s rien. On n'est que poussière dans ce foutu rien. On n'est que poussière, je ne t'apprends rien. Si c'est la misère sur cette foutue terre, faut pas chercher loin, faut pas chercher loin. Certains mâchent la terre, d'autres font du vin, d'autres des affaires, d'autres crèvent de faim. Bon anniversaire,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s rien. Quatre-vingts salauds s'accrochent au magot, 80 crétins détiennent le butin. Ils sont milliardaires, ils n'ont peur de rien. Ils sont milliardaires et ils ne font rien. Ils ont dans les mains une demi-terre, sèment la misère, entretiennent la faim. Sont pas 500 000, sont pas un million, ils sont pas 20 000, ils sont pas 200. Mon ami militaire cesse de faire la guerre. C'est 80, mon ami trader, toi qui les aides bien, foutons-les en l'air. C'est un milliardaire, milliardaire de rien, de quelques poussières, dans ce foutu rien. Bon anniversaire,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s rien. On est que poussière, qui va demain. On est que poussière, qui connaît demain. Il y a des chemins, il y a des rivières. Il y a des oiseaux, ils ont mis les baleines, et puis les dauphins, il y a même les girafes, tout ça c'est la vie. Moi je vis par terre, moi j'ai un petit chien, je bois mon petit verre, je ne demande rien, enfin resserre-moi un verre.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poussière, on est que poussière, ça tu le vois bien, poussière à demain, ce sera déjà pas mal, qui sait ce sera bien. Bon anniversaire, mon ami mon cher.